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尽管胸部 CT 被广泛用于新冠感染的成像，但核磁共振成像 MRI 有自身优势，也可以用作替代诊断工具。其实核磁共振不仅仅应用于医疗诊断，它还被用于有勘探生物及食品安全等领域。我采访了西西尼大学科学学院物理化学高级讲师郑刚博士，聊一聊核磁共振的科研及应用话题。郑刚你好。其实在2021年的10月份我看到一条消息啊，就是在韩国一家医院接受这个核磁共振成像检查的一个患者呢，被突然飞入检查仪器的这个金属氧气瓶夹住而不幸这个死亡哈。就是说我就特别感兴趣，就是说这个核磁共振成像这个所需的这个磁场是不是电磁场呢？
就是我们平常就是小孩玩的那小磁铁呀，就是跟那个磁场就是一样的，就是电磁场，但是它的强度就是要强很多了。
嗯，
就是以这个磁场通用的这个单位特斯拉来计算的话，小孩玩的那种小磁铁的磁场强度呢，一般都是一到两个特斯拉。
嗯，
然后我们实验室用的那些核磁共振仪器的那个磁场强度，一般要到10到12个特斯拉。那个医院用的那个核磁共振成像仪的它那个磁场强度呢，大概在2到3个特斯拉，就是说普遍的来讲的话，不光它是磁场的这个强度，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磁体，吸引这个被磁场吸引的金属物体的这个力度就增加了很多。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新闻你提起来了，因为我们在让那个参观者进入到我们这个核磁共振实验室之前，每次我们都要提醒实验室当中呢会有很强的磁场，你们如果身上有金属的物件呢，会被磁场吸引的物件呢，你们都应该把它拿出来。如果要接近这个磁场的话呢，你如果身上带了信用卡呀，最好也都拿出来，因为那个强磁场可能会把你信用卡上的所有的这个磁都消掉了，那你就不好办了。还有一条最重要的就是说，例如有心脏起搏器的人的话，就是不可以进入到我们这个实验室的，因为这个磁场会影响到这个心脏起搏器的它的这个运转的状况。
其实除了这个心脏起搏器，同时我也看到就是有些人是把这手机不小心带进去，可能也没检查出来吧，出来之后这个手机花屏了。
对对，
就是这个核磁共振为什么那么贵呢？
不管是这个实验室里用到的这个实验用的核磁共振仪，或者是医院里的核磁共振成像仪，我们用到的这个磁体啊，都是超导磁体，要用到这个超导的材料，它的价格就是很高的，因为大量的做固体材料研究的研究人员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研究更好的这个超导磁体，假如这个温度能够稍微上升个1-2度，它还能超导的话，就是这就是很大的一个进步了。也就是说你做了一个超导线圈之后呢，你要把它浸没在这个液态的氦气里面，把这个温度降到将近273度，也就是接近绝对零度的这个状态，来保持这个线圈的超导的这个状态。然后呢，液态的氦气它会挥发的，然后你要把这个液态的氦气再把它浸没在这个液态的氮气里面，保证这个氦气它保持这个液体的状态。所以就是说你需要一个整个的这样一个密闭的系统来保证这个超导的这个线圈维持这个超导的状态。液态氮气的话每一个星期就要填充一次，然后液态氦气的话大概1-2个月大概就要填充一次，因为这些核磁共振你看到的这机器都很庞大。
对，
不光是那个磁体那一块，就是它的这个信号处理的那一块，就相当于是它的电脑主机吧，那一块就是核磁共振的主机那一块也是比较昂贵的，就是大概比较先进的，你最便宜的我们学校买的大概 50万澳币，就是说你买一个那个主机，还有更加昂贵的，就是说，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限制它的更加广泛用途的一个瓶颈。
经常我们说它是，比方说是核磁共振，它这里面这个核，它跟普通的那种核辐射那种核其实不一样的，对吧？
对，核磁共振虽然有一个 nuclear 在那里，但是跟这个 radiation 和放射性没有任何的关系，因为我们所观测的是这个原子核和一个强磁场之间的相互作用，这其中没有任何的就是
核辐射。
高能量的辐射或者是放射性的这个电磁波，只是就是。有低能量的，和我们这个平常你收听这个收音机的这个电波啊，能量级相当的这个电磁波传输这个样品的化学信息，所以没有任何的这个核辐射。
我知道您是物理化学方面的专家，您研究的这个主要的方向，我看到是哈跟这个核磁共振有关的哈。您主要是
对。
研究是核磁共振的哪个方向呢？
我主要研究的就是用核磁共振去研究这个分子的自扩散，应用的是很广泛的。例如，我们可以就是探测这个大脑当中的各种神经元之间的这种连接。我还有另外一个领域，就是我们做就是成像方面的，就是说它把诊断和这个治疗是结合起来。现在我个人感觉的话，为了推广核磁的应用，就是说现在有很多科学家就在研究这种所谓的低磁场或者是零磁场的这个核磁共振成像，或者是核磁共振光谱学的研究，他们就利用这个比较弱的磁场，永久性的磁体来造成的这比较弱的磁场，或者呢就利用这个地球的这个磁场，我们就有一台地球磁场核磁共振成像仪，我们试过了，我们把一个黄瓜呀，或者把一个 capsicum 啊，或把一个什么水果放进去，我们就可以做它的成像。我们做那个黄瓜成像的时候，你还可以清晰的看到里面的黄瓜的籽。能够应用到医疗方面的话，那我想这个对就是发展中和比较贫穷国家是一个非常大的福音，他们就可以用得起了。
非常感谢悉尼大学科学学院物理化学高级讲师郑刚博士，谢谢您。
好，谢谢。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